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日经亚洲说中共权力重组，习近平攻守易位；第二个是李强恢复做强内循环的政策方向；第三个是川普守备的遮瑕膏。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那么第一个，网媒《野兽日报》报道，川普最近坐这个海军一号直升机去匹兹堡的时候，被记者意外的拍到了一个他的右手手背查了遮瑕膏啊，那么引发外界关注他的健康状况。那么去年春天，川普的右手手背也出现了瘀伤，而且每隔几个月就会复发。那么川普今年一月以来，这个二月、四月、六月都发现他有瘀伤啊，而且现在这个瘀伤的位置还特地查了这个遮瑕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每天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握手，手部的淤青是频繁握手导致的。这个说法和川普去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法是一样的，你觉得行吗？你觉得接受吗？握手是手掌啊，不是手背，哪有手背去握手呢？那么这个罗维登斯圣约瑟夫医院的医生帕特尔说，握手不大可能造成损伤啊。那么川普手背上的瘀伤很可能是什么？静脉注射啊，他可能患有这个骨质疏松症。那基本上川普应该会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情况，并不意外。第一，有这么大年纪；第二，他非常的高大啊，他非常的高，他又很体重非常的重啊，所以他如果你说他心脏有问题，我觉得不会令人意外，而且他脸非常红啊，脸非常红，跟心脏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而且用遮瑕膏啊，你用遮瑕膏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为了促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达成贸易协议，他已经开始软化了对中国的言辞和立场。这彭博社说的啊，川普一直表示他很喜欢习近平啊，他7月15号公开说他会用非常友好的方式和中国较量。肖先生是说，最近他在幕僚会议上，川普对中国的发言变得十分的温和，很多时候他是会议上最温和的一个。川普改变了对华强硬的立场，让团队十分困扰，更让他们的团队出现了两派意见。有人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还有人认为应该用温和的方式对待中国。他没有团队，他那些人就是川普今天左一个右一个不断的摆动，川普一个没有一个既定的立场，他都是脑门子一脑门子来啥就啥啊。川普政府批准对中国出口英伟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那么此前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H20 人工智能芯片是美国对中国强硬的证据啊，不会以芯片换中国出口稀土。现在怎么样？现在放弃了啊，这条红线已经消失了。川普政府此前提出暂缓对中国加征 145% 的关税，期限是8月12号。那知情人士说，暂缓关税的期限会延长，延长多久会灵活应对啊。川普天天都到处设期限，然后自己往前赶啊。报道说，川普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或者是这个协议可能类似第一个任期的贸易协定啊，让中国大量的采购美国的商品，让川普可以庆祝关税战的胜利。不过呢，川普的协议那并不是要解决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性问题啊。那么中国也没有落实川普第一任 签署的贸易协议啊。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史建道表示，川普下决心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这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加，如果今年出现了创纪录的贸易逆差，那这一切可能重新洗牌，包括川普的对华政策，所以它不长远啊。第三，财新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策划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上颠来倒去啊，7月15号一天就出现了两个戏剧性的转折。7月15号的晚上，川普和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会面的时候，问他们换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什么意见啊？大部分人都赞成换啊。川普就向在场的共和党这个众议员展示了一封给鲍威尔的解职信的草稿都写好了啊。那么白宫官员在7月16号说，川普有可能在明年的5月鲍威尔任期结束前就把他换掉啊，就意思就是提前把他撤换。那么川普有意撤换鲍威尔的消息曝光之后，美股就跌了啊。那么7月16号上午11点，三大股指半小时之内由上升变成下跌啊。道琼斯指数半个小时之内跌了400点，到了中午12点，川普赶紧就跑出来说了啊，我没有这个想法。川普说他曾经跟众议员讨论过这个撤换鲍威尔，但是他没有向众议员展示过这个给鲍威尔的解职信的草稿，他炒掉鲍威尔那是相当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就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翻过来美股就开始回升啊。那么市场人士分析说，川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削弱鲍威尔啊，同时又绕过法庭提前宣布鲍威尔的继任人选，让继任者尽快的对外宣布他的货币政策方向，就是还是要去削弱鲍威尔啊。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深思熟虑啊，川普没那么复杂，川普要么就假装，他最多就是假装啊，装傻啊，装傻，一是装傻，一个是不认账，还有一个就是撒谎。川普通常是这三样东西。你说他有很深远的部署呢？不可能，超过了他的智商啊。第四，美国中美商业理事会7月16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便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啊，那么美国企业仍然难以割舍中国市场。75%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说，关税上涨导致投资成本大增啊。40%的美国企业说，美国出口管制造成的销量下跌，中美合作关系受损啊。那么32%的美国企业承认，在过去3年当中失去了市场份额。70%的美国企业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将会它的市场份额会继续减少。88%的美国企业担忧中国经济放缓，供过于求啊，那么使得它的这个利润下降啊。那么超过一半的美国企业今年完全没有在中国增加投资，但是几乎所有的美国企业都认为维持在中国的业务对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啊。那么中美商业理事会主席斯坦说，对于美国企业来说，留在中国市场的问题是不可谈判，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可以获得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者。第二个，可以获得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做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都不对。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营业额是在其他市场无法达到的，因为中国是最后一块 这么大规模的市场啊，美国的企业也好，德国企业也好，他们在这个市场拿到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个市场份额对在这家公司来说就是它的营业额，它放弃这块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家跨国公司要有非常高比例的营业额的下降，那这个 CEO 就会完蛋，这个 CEO 就会被炒掉。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些跑到中国去的美资企业，甚至德资企业、德国企业一样，他们的想法一样，他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就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并不复杂啊，并不复杂，并不那么战略性，都是利益的关系啊。这是第四。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7月16号宣布对中国钢材加征25%的关税，防止美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钢材倾销到加拿大。卡尼说，对中国钢材加征关税的时候，要避免加拿大成为全球过剩产能的最终目的地，保护加拿大的钢铁工业。加拿大政府会根据去年从各国进口的钢材数量设定配额，超过配额的钢材就必须交关税，配额以内的就不用。另外，加拿大钢铁制造商耶夫拉兹表示，已经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诉，指控美国、墨西哥、菲律宾、韩国以不平等的价格向加拿大倾销石油管材。这是第六。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购买土地加强监管。犹他新闻快讯报道说，犹他州州长考克斯7月16号宣布，州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公司希瑞飞机在普罗沃机场附近购买土地，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风险。考克斯州长说，希瑞飞机的母公司是航空工业集团央企啊。那么希瑞飞机要购买的土地靠近机场和其他的战略设施，可能为收集情报或者是敏感空域监控提供便利。那么希瑞飞机原计划是购买土地，建立大型的综合设施，用于飞机组装、试飞、维修和培训中心。这个很奇怪，中国的飞机公司跑到美国来买地来做这些业务 ，crazy 啊，这个无法想象。那么2023年，犹他州通过法律禁止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国企购买与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土地，所以犹他州阻止这个交易就很容易啊。那么目前美国已经有26个州通过了类似的限制性法案，严格限制中国等对手国家的人士或者实体购买土地。另外，新闻周刊报道说，今年1月，农夫山泉以67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新罕布什尔州0.09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瓶装水和饮料生产。那么现在正在走审批的流程。新罕布什尔州并没有像犹他州那样立法禁止中国企业买地，所以这个交易很可能应该没有问题啊。不过这块土地靠近当地的水厂，他就是做水的呀，他肯定得靠近啊，并且紧邻机场和国防设施，也引发了当地居民和政界的关注啊。这是第7。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7月15号说，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正在英国的间谍活动以及破坏活动急剧上升。他们跑到英国去搞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啊。那么这些活动的特点，第一，在网上招聘犯罪甚至青少年作为代理人。那么这些人为了少量的现金执行任务啊，也不清楚他们究竟在为谁工作，这第一。第二，破坏活动包括纵火、绑架、暗杀。暗杀谁呢？暗杀侨民、政要，甚至是媒体啊。这是第7、第8。美联社报道，美国20个州7月16号向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川普政府恢复防灾减灾的项目，涉及45亿美元。这20个州包括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等等，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那么今年4月，联邦紧急事务局终止了韧性基础设施和社区建设项目，理由是这个项目浪费钱。 那么这个项目是由国会批准，2018年开始，那么国会总共拨款45亿用于全国2000个防灾减灾项目，其中包括建设避难所、防洪墙以及建造改造道路和桥梁等等。起诉书说，川普政府终止韧性基础设施与社区建设项目，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超越了联邦紧急事务局的权限。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坎贝尔表示，德州七月初的洪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失踪，凸显了这个防灾减灾项目对保护生命的重要性。截至目前，德州洪灾已经造成了134人死亡、101人失踪，其中25名夏令营女童死亡，5名女童失踪。第九，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16号推出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七年预算案，总额将近2万亿欧元，它是重点投资国防，提升欧盟整体市场竞争力。这个项预算涵盖了2008年到2034年的七年，比上个七年的预算增加了8000亿欧元。那么这个预算围绕着四大支柱分配资源。第一，国家与地区合作基金8650亿欧元，用于农业、社保、地区发展，缩小成员国发展的差距。第二，欧洲竞争力基金4100亿欧元，重点支持国防、清洁能源、数字转型、生命科学，其中1310亿欧元用于国防和太空项目，这是上一个七年预算的5倍。那么第三，对外事务基金有2000亿欧元，其中100亿欧元专门援助乌克兰。第四，储备基金4000亿，用于应对突发危机，比如公共卫生或者能源冲击。按照欧盟的程序，预算案要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且经过欧洲议会批准才能实施。这是第九、第十。华盛顿邮报，你有没有发现欧盟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了？越来越像个国家了。第十，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战机7月16号空袭了叙利亚国防部的总部和总统府附近的设施，理由是为了保护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德鲁兹人就是跨国民族，它主要分布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那以色列境内有14万德鲁兹人，他们和叙利亚的德鲁兹人有亲戚或者是部落的联系。那么以色列历来把德鲁兹人视为潜在的盟友。7月11号一名德鲁兹蔬菜商在大马士革高速公路上被贝都因族武装抢劫，并且被绑架。那么7月12号作为报复，德鲁兹武装呢扣押了好几名贝都因人，那引发了连锁的冲突，造成了15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德鲁兹武装和平民。那么7月14号叙利亚政府军介入，出动装甲车和重炮，试图收复关键地段并恢复高速公路通行。德鲁兹社区指挥指控叙利亚政府军不加区分的攻击德鲁兹控制区，进行集体惩罚。那么德鲁兹精神领袖通过社交媒体呼吁以色列采取行动，所以7月16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国防部发动空袭。同一天，德鲁兹领袖和叙利亚政府重启并且签订了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这攻击他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啊。11，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海巡署东沙指挥部通报，两艘中国海警船7月16号凌晨进入了东沙岛南方海域，台湾的海巡署立刻派出海巡舰前往驱赶。东沙岛位于南海的北部，距离台湾430公里，由台湾海巡署驻守。两艘中国海警船7月16号同一时间出现在东沙海域，航行的时候都关闭了船舶自动辨识系统，就是把应答器关掉，就是隐秘踪迹来航行。 当他最接近距离东沙岛只有22海里，那么海巡舰认为台湾正在举行汉光军演，那么中国的海巡船啊，海巡舰只可能在演习期间进行灰色地带袭扰，测试台湾海上部署，并消耗海巡执法力量啊。另外，台湾国防部通报7月16号汉光军演进入到第八天，解放军当天有58架战机、9艘军舰、1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啊。那么其中有45架战机越过了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有1架无人机沿着台湾24海里的临界线绕着台湾飞行啊。那么过去几天从过去几天在台湾周边活动的解放军战机大幅增加啊，13号17架，14号26架，15号18架，16号58架啊。那么国军7月16号汉光军演的项目包括在松山机场，台北的松山机场进行反空降演习，在台湾各地模拟和解放军进行巷战，在花莲模拟美军为台湾补给等等啊，都是实战啊。12，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7号举行。那么香港立法会有90个议席啊，那么市民投票直接选举的只有20个席位啊，那么有30个席位由功能组别选出来，40个席位由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出来，所以香港的立法会已经没有代表性啊。我们且不论它的程序上的问题，你看这结构，只有20席，90个议席有20席是直接选举，搞屁呀啊！那么根据这个香港政府的文件，立法会选举当天会设600个投票站，选举委员会在湾仔会展中心投票。另外，今年会在上水设立2个边境投票站，让身在中国的选民预先登记，投票当天回来投票啊，都是装样子的，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民主价值啊。13，美国劳工部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2.3，低于5月份的2.7，创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剔除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核心 PPI 是2.6。劳工部指出，6月份美国天然气价格出现了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汽油、电力的价格也有所上升。不过鸡蛋价格下跌超过20%，那么还有一些化工原料也出现下跌。服务价格是 PPI 升幅放缓的原因，旅店服务的价格跌了4.1%，那么这个机票的价格下跌了2.7%，都创去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旅游需求在降温，说明大家兜里有钱吗？他们是不是去干别的啦？美国劳工部7月15号还公布了6月份的 CPI 是2.7%，今年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啊。那么 CPI 显示部分和关税相关的产品在价格上上升啊，不过 PPI 显示整体通胀的压力仍然是不是那么大啊。那么数据进一步的巩固了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或者11月降息的期待啊。14，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女子葛瑞芬7月初向曼尼托巴省的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连锁超市罗布劳在销售肉类和海鲜时连着塑料盘一起称重，多收了钱啊，还有这么干的啊。那去年11月26号，格罗芬在罗布劳超市买牛肉，他当时称重之后发现少了134克，而多出来的重量正好是塑料盘的重量，这相当于多收了8%的价钱啊。那么今年1月9号，罗布劳超市承认这种连盘子一起称重的问题发生在加拿大西部的80家门店，涉及肉类、海鲜啊，所以顾客多付了钱。格瑞芬在起诉书中说， 他购买牛肉后多次向商店经理交涉，但是对方没有退款也没有补偿，他向加拿大联邦食品检查检验局举报，结果食品检验局也没有实地检查，超市依然我行我素。加拿大广播公司调查发现，连带盘子称重的问题不仅发生在罗布劳，还发生在沃尔玛、索比斯超市，都多收了顾客 4% 到 11% 的钱。那这个诉讼要很好啊，就是要有这样的人啊做这种事情，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啊。15，德新社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的数据，1700万德国人单独居住，就是说德国独居的人口1700万啊，占总人口的 20%。这个比例比20年前上升了3个点。专家说，这不是新趋势，是老龄化。老龄化，丧偶后就会独居啊。第二就是女性经济上独立，她不依赖伴侣，她就有可能独居啊。那么德国独居的比例明显高于欧盟的平均值，欧盟平均值是 16.2 啊。欧盟独居比例最高的5个国家：立陶宛、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瑞典，27%到22%，22%到27%之间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先讲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先讲第一个，李强恢复做强内循环的政策方向啊。新华社报道，总理李强7月16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做强国内大循环重点政策的举措落实工作啊。会议指出，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啊。那要找准关键着力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系统的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之限制啊。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不念了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实际上最后两句我讲一下啊，最后两句叫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不断的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啊。实际上国务院5月15号就上一天头一天召开了一个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工作推进会，李强去了这个会啊，他在会上做了个讲话，他说要把这个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啊，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刘鹤提出来的啊。那现在又开始说了，为什么？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严重产能过剩啊。那么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的牵引国际循环啊，讲了一堆啊。那么第一财经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多次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那么中国的有不断的有经济学家跑出来讲说，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啊，稳定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依赖中国的本地市场来发力啊。那么今年2月份国务院7次会议啊，第7次全体会议提出来，要采取有力举措，在做强国内大循环等重点领域要有突破啊。到了今年4月份，李强在北京调研，他也再次强调要这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外部冲击啊，要更大力度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李强在15号在这个推进会上提出，要围绕着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了4点啊，第一点是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进一步的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啊，这个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攻关。第三，这新质生产力了啊。 那第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增强产业发展韧性。第四是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这个撰文说，中国经济循环仍然面临三大堵点。第一，收入啊，收入向消费转化不畅啊，这所以呢，怎么扩大消费有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储蓄向投资转化也不畅，所以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也面临挑战。第三个就是部分领域供需结构失衡啊。那么李强说，要聚焦制约经济循环问题的薄弱环节，在促进经济持续向好中，这个夯实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啊。基本上国内的现在的调子就开始在往这个方向转啊。那你可以看到，做强国内大循环基本上是李强政府面对中国经济危机差不多是最直接的回应啊，依靠内循环，依靠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啊。我们基本上可行吗？不可行。为什么？内循环你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支点啊。过去中国经济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支点是什么？是出口啊。出口非常清楚的需求就是美国，基本上就是美国，主要是美国，美国买中国货啊。那美国买中国货，中国就挣到了钱，挣到钱干什么呢？搞基建啊，搞基建存起来啊，有储蓄呢就可以发行更多的债，发行更多的货币啊，搞基建呢就产生需求，经济就运转起来，基本上就这样。那你现在国内大循环你的需求从哪里来？你说消费没有钱呀，消费80%的存款有2%的储户拿着，你以为银行里那么多钱是谁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都是贪官的钱。那些钱你平均一下发给大家，我保证消费很好，但问题是你又不平均，对不对？同一天，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一个研讨会啊，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叫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还是扩大内需，还是扩大国内大市场。那么这个基本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说，18大以来啊，这个党中央制定了扩大内需的战略，要加快培育这个内需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他就讲，我们要这个以扩大消费为基础，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啊。然后统战部长李干杰主持会议，民革、民盟、台盟、工商联这几个民主党派的主席啊在发言啊。那今年4月份呢，这个中组部长李干杰和统战部长石泰峰啊，位置对调，岗位对调，就中共历史上我没见过啊。然后他就李干杰就变成了统战部长啊，他今天就搞他就主持这个座谈会啊。那么新华社7月16号，就是这个李强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当天，发了特稿解读啊，做强国内大循环啊，怎么解读呢？意思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需求啊，68%的贡献率是来自内需啊，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到52%，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啊。那么会议说，这个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推动经济叫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啊，这新华社。然后就求是杂志也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坚定不移的做强国内大循环啊，就起哄了，开始起哄了啊。那我就不念了。不过呢，他里面讲了一句话啊，他说 2020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讲了一个今年2020年4月份提出来。这件事情我可以讲一下啊，这件事情我们报道过，就是2020年当时是开两会，人大政协会议啊，习近平呢去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的联组会，全国政协有经济界有两个组啊，两个组啊，那他就联组会就两个组一起开会，习近平去开着参加这个会啊，那刘鹤就帮习近平写了一个讲话稿，习近平就照稿子念啊，念叫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这稿子一念完，当场记者就懵了，这就是内循环啊。内循环呢，大家马上就想到什么？闭关锁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正在疫情爆发，疫情爆发大家都关在家里，所以习近平一说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啊，中国政策要变了。所以当时就舆论非常的强烈，舆论哗然啊。所以呢，当天晚上新华社的稿子马上就改，把习近平的讲话改掉，变成什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什么狗屁新发展格局？就一直就是这样的呀，国内国际啊，对吧？那是，所以后来一直都这么讲，但一这么讲没有意义。实际上现在呢，李强就提出来要做强国内大循环，不提国内国际双循环了，也不强调各种对外贸易了。那基本上整个的政策在往回收啊，往回收我分析有几个原因，核心的原因，中美关系现在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的原因是他搞不清楚川普在搞哪出啊，今天发狠啊，145的关税，明天又把它降下来，又想访问中国啊，就基本上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产能过剩，严重通缩，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出口得罪了全世界，因为你这产能过剩，你非常价格非常低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地缘政治风险在扩大，地缘政治风险扩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给中共一个非常非常紧要的战略支持，但是中国也为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现在他怎么办呢？他反正我外头不指望啊，我就尽量的先把国内搞活吧。但是国内搞活的问题在哪？国内搞活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啊。中国整个的经济结构是以什么为前提？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就是压榨老百姓叫人口红利呗，就是企业可以用超低的工资成本雇佣员工，就叫人口红利，理解吗？啊，所以你现在看，那人口红利的特点是什么？人口红利特点就大家穷没有钱呗，讲到底就这么简单。他没有钱，那怎么带动消费？消费是不用刺激的。我兜里有钱，我不会去消费，还有你刺激，谁不想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买消费一下，高兴一下。他不消费，要么呢就消费不起，没有钱，要么就不敢消费，明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李强这个药方是不对症的啊。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不从政治上找方案，找解决突破点。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方案。这是就是说，之前我们讲中国可以通过出口带动，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理解吗？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我还是那句话，中国真的一个月可以出口3300亿美元的话，中国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不知道多兴旺。那你看看现在什么情况？如果出口那么好，长三角、珠三角能那么多企业倒闭吗？倒闭到什么地步？你看这个东莞火车站，满地睡满的人，什么情况啊？那都是外贸厂，外贸厂聚集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日经亚洲的这篇特稿，叫《中共权力重组，习近平攻守一危》。这是我总结的。他有另外一个标题，那个标题我觉得他讲的不清楚，我就重新取了个标题。那么日经亚洲7月17号发表了这个他的主笔叫中泽科二的分析文章啊。那么这篇分析文章指出，他说呢，中共党内高层最近围绕着最高权力过度集中啊，会带来负面效应，这个讨论升温了啊。他说，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党内的高级干部对习近平长期以来的极度集权提出质疑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些以习近平的名义设立主导党内机构，党主导设立主导的这个党内机构越权膨胀的问题啊。文章说，6月30号中央政治局宣布设立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党中央决策议事机构这个工作条例啊。他说，这一项看似制度建设的举措，实则意味着党内治理体系正在面临的深层次的调整，它的政治影响超出了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啊。他说，这项政治局的决议将会深刻的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而且他的政决议的细节也逐步的显露。他从哪儿发现呢？7月7号，浙江省委召开干部工领导干部会议啊，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传达学习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的精神。那么会议对于工作条例做出了补充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党中央决策议事与协调机构要精简，要瘦身啊，这理解了吗？啊，这个条例意味着这个要精简，要瘦身，也就是说有些机构要关掉，现有的机构要精简它。那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并且由此迅速地强化了党组织对国家治理的权威，党务机构开始深入干预政策制定的具体细节，包括人事安排、财政预算，结果国务院的政策主导权迅速的下滑。报道说，如今中央领导集体似乎正在掉头而行，翻过来啊，阻止中央机关、中共的机关继续越权膨胀啊。文章说，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习近平手握大权，但是政治局成员在会议上严肃地表达了对国家治理的担忧，并且推动纠偏，所以在场的成员一致同意对一部分臃肿的机构修正航向。这边套得很有劲啊。那么围绕着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部署，势必会波及领导层的人事变化啊，人事安排。文章说，7月1号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啊，中央就突然宣布马新瑞不再担任新疆书记啊。那他说，马新瑞是习近平的亲信，是政局委员啊。那么接任者是统战部的副部长，叫陈小江啊。陈小江不是政局成员啊。文章讲的就很有趣的话，他说，他的上任意味着习惯性亲信主政这个做法正在被打破。什么叫习惯性的 清清主政，就是跑到一个省去当主官当书记，通常都是习近平的主亲信啊。那这个习惯已经被打破了啊，也就是说意思就是陈小江不一定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他能去当去新疆当书记，说明这个亲信当主做主政的这个做法已经不成立了啊。那么文章说，预计从今年夏天开始，政治局层级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啊，原因是年底之前要开四中全会啊，而且中央层面的机构调整及其衍生的人事调整会成为四中全会的焦点。文章说，这些制度调整不仅涉及到广义的国家安全，也会波及到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啊。他说外交上已经开始转向了，跟美国这边开始进行接触啊。7月11号，这个王毅和卢比奥进去举行了，在这个吉隆坡举行了会谈啊。那么外界接下来会关注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啊。那么中日关系也是一样，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啊。那么何立峰7月11号在大阪世博会期间啊，他会见了日本执政自民党的干事长森山裕啊。何立峰在会谈中表达说，中方愿意恢复这个进口日本牛肉啊。那么6月下旬是恢复这个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啊。那基本上中日关系开始松动。文章说，中国近期一系列的动作也和围绕着2027年中共21大的政局常委换届前奏启动有关。他说，历史经验表明，决定性的大事往往发生在党代会前两年的时间窗口，也就2025年了啊。2027年开啊，21大，那么25年就应该有人事布局了，就这意思啊。这是对的，他这个分析是对的啊。那么接下来中共政治局的日程上，就是每年夏季啊，河北北戴河会议啊。那北戴河会议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啊。那去年开了没有？去年似乎开了啊，但是好像很多人不同意啊。你就看他戒不戒严就知道。那么预计的这个中泽克尔说，今年北戴河会议会在八月份举行啊。按照惯例，那北戴河会议之前公开场合的政治动作会减少，但是幕后的政治运作会更加频繁啊。稿子就这么多，中泽科尔的稿子啊。那我们来评价一下啊，讲一讲啊。第一个，6月30号通过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啊。那基本上外界对这个条例的解读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共成立的新的机构来决策议事协调啊，外界第一个解读啊，说是中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机构是决策议事协调的机构啊，这是第一个解读。第二个解读就是中共原来就有一堆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现在出了一个工作条例来规范这些已经存在的决策协调议事机构，这就是我的观点。那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新成立的机构肯定是不对的啊，这是一个。所以外界有大概小一半的解读是错的，中共没有成立新的机构，只是规范原有的机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第二天就7月1号他就开了一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会议，是什么会议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天他就开了。开这个会呢，你这个议题就不值得一提啊。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举动， 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这个条例非常不满。因为这个条例刚刚他只是审议，并没有通过。这个政局会议讲审议了这个条例，并没有通过。显然他是准备放到四中全会或者什么会议上通过的。习近平第二天就开中央财经委的第六次会议，啊，说明他不满意。但是尽管习近平非常不满意，这不满意到第二天就开个会的地步，你说说他有多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啊！但是这个条例仍然通过了，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前讲，习近平的这任政治局是习家军、习家班，全是他的人啊。但是你看现在的情况是，他非常不满意，但是这个仍然提出来了。不是通过，是仍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条例。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受到了巨大的制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从七月份开始，习近平开始活跃起来了。啊，那身体原来身体不好，现在身体也没毛病了，一天跑市场也跑啊。他在干嘛？习近平在干什么？我认为习近平在护盘啊，护盘。就是说他和六个小矮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小矮人的关系，我认为他们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其他的人该上来的已经上来了，他该下去的已经下去了一部分。所以呢，习近平要赶紧护盘，否则的话他要防止他的基本盘崩溃啊。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他要跟他们刚一下，不刚的话就有风险，他自己有政治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动作，这个积极七月份活跃起来的这些动作，为了一个护盘，另外就是还是要瞄着什么，瞄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不能开砸了啊，因为三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打击。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啊，今天讲长了啊。好吧，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希望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我们最近老是碰见问题啊，直播的故障啊。那当然我主要是我的问题，我一直想用那条我们定的这条线，但实际上这条线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两天我都没有用这条线，基本上是正常的。好吧，开始啊。情况现在内循环对于商铺做不起来。昨天下午和楼下超市的老板聊天，老板说现在年轻人日常用品全部跑去拼多多上买生鲜买菜，上网上拼多多上买生鲜，去菜市场买。这家超市02年就开在我家楼下，本人认为现在是这么多年最差的一年。老板也说如果不行就下个月就关门。如果中共不在政治上做出一个巨大的让步，政治上要让步，它不可能带来整个社会上的一个新的气象，也就所谓的经济也不可能恢复。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中共的让步。让步让什么？让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老百姓放权，原来不让你做的事情可以让你做啊，这就叫放权。原来中央不让地方做的事情现在可以给你做，让你自己有权利去做。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放权啊，就是中共的一个让步啊。 所以结果就经济不就大发展。现在就如果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情况来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个死局，出口肯定是别指望的了，出口还有，当然是有的，但是肯定是很差的，很差的，它是不足以带动经济的，这是一头。第二头就是另外一头就是房地产，中间是什么？地方债、政府债，不是地方债，是政府债务，寅吃卯粮啊。所以这个局面之下，我看不到中共有什么解决方案。国内大循环肯定不是解决方案，肯定不是解决方案。拐点，以前中国人一边引进美国日本技术，一边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现在美日不给你技术了，又说别人卡你脖子，一边说落后要挨打，又说强大了也要挨打，神经病。这是说的没错，就是他打我是因为我落后，现在是他打我是因为我强大了，我起来了，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总之就要打你呗。我还是那句话，落后不会挨打，犯贱就会挨打。拐点，之前改革开放把美日骗了一次，这次还会相信那些党内改革派吗？之前美日损失那么多钱，啥意思？美日损失那么多钱，就算拿13亿人口来说事儿，人口本身开始凋零，而且印度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就算是基本盘崩溃，局经济也是个死局，所以改革是徒劳无功的。中共不放权啊，不让渡他的权利，这件事情是没有解啊。拐点，什么叫内循环？不就是党国要逆世界潮流而动，铁了心开倒车的意思吗？至于经济怎么样才能变好，恐怕他们是无能为力的。OK， 现今中国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大技术平台为基础，没有这个大技术平台，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如果说以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市场潜力有条件进行经济内循环，甚至可以发展出一套和美国并行的工业技术体系，如果如此的话，那要先退回30年再谈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啊，经常讲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很完整，很厉害。这个有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就是你真的是全球化了，你真的是全球化，大家都支持，真的是跟大家一体化，可以。但是如果就是你嘴巴上说是全球化，但你脚底下呢又搞别的话，那别人不跟你玩，你这就赚不起来。为什么？核心技术不行啊，你核心技术，那个谁，那个叫什么，那个格力的女老板，不是说我们有核心技术吗？你问问她有没有核心技术，你的压缩机是哪来的，对吗？你还不是得进口。所以核心技术都是吹牛的啊。中国有没有核心技术？中国有一些核心技术，但是不全面呢。最关键的那些不行呢。中国有没有认真的投资核心技术？没有嘛，根本就没有嘛，你都没有这样的机构啊，骗鬼啊。观点，中国连粮食都要进口，基本上就表示不能内循环。 OK， 第二，芯片产业是高度依赖全球化的产业，没有一个国家能独自完成，所以也不可能光中国就有其全部体系。别的不说，给你光刻机你都运转不起来，你把日本一得罪，你所有的芯片都得停掉，理解吗？就是芯片的耗材，芯片的生产的耗材主要在日本手里，还有一部分在韩国手里，主要还是在日本手里。中国这两年搞了一些，但是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这个质量还是不行啊。你说有就行，不一定有就行的啊。 观点内循环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行，就算香港靠内循环也不可行，处处都是急铺空铺。香港内循环，香港不可能内循环，香港是个自由港，它内循环啥？它内循环还想混吗？不想混，香港是不可能的，香港是自由港。观点：房地产吸了年轻人几十年，不吃不喝也要还房贷，这些年是比20年前好一些，也就是加入 WTO 才发生质的改变，没有世界这个舞台，那么就发展好，一带一路也不错，不靠外，靠内的经济，靠内居民这个消费水平，早晚回归20年前的水平。真的要翻起脸来，我觉得你可能高铁都开不动，你信不信啊？观点：国内普通民众被房贷、医疗、教育、养老掏空了几代人的储蓄，就像签了卖身契的奴隶，接下来的几十年就是为了上位者工作来换取存活的必须。这种情况怎么内循环？只会更加不断的恶化。这说的有道理。这说的有道理啊。观点：16年开始房地产大跃进，再到20年的疫情，内需消费基本上注定坍塌。靠习近平自己内循环吗？我感觉还是要完的，要完的。观点：中国永远处于这个循环怪里，科技内循环，大炼钢铁，过一阵子好日子，然后就是过很多年的苦日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就是因为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走出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啊。OK， 专制制度没有走出来，这是真的啊。观点：内循环能否实施的关键是分配，这是关键。一天不停止宣传人口红利，靠被房地产绑定的民众上街花钱，谈何容易啊？说的对，这个很对啊。观点：之前做过相关行业，很多企业根本不像老外那么喜欢搞研发，更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迅速变现，这种拿来主义才导致行业越来越内卷。观点：习近平永远一副受害者的思维，不反思自己，太强太弱都怪别人打。你看习近平干啥了？我们天天都在报，一会儿骚扰台湾，一会儿骚扰日本，一会儿骚扰菲律宾，他哪里是弱者？他天天是一副这个鬼样子，搞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海警船，对吗？他是受害者，他是个土霸王。他去到处欺负人啊！观点：习近平的自救方法不过是集权专制的三件套，军权在手，根基牢固；政法在手，踏实一半；财税握在手，心中不慌。习近平就是能搞出多少个操作，根本核心就是围绕着三件套来进行展开。军权、政法啊，就法律啊，财税啊 ，OK。情况：韩资企业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汽车企业抄袭了现代汽车，这么多年发动机变速箱根本抄不到，他们研究了这么久也就学会了制造车标，其他 50% 的水平都不到，发动机连30年前的现代汽车都比不过啊。观点：赚快钱也不能全怪企业，踏实做事，不是被抄袭就是被官员重点压榨。是的，那是你自己去研发出来，第二天你刚刚上街，一个星期别人就已经出来了，你怎么弄啊？情况：杭州自来水出现异常异味，官方通报异味源于双浦一府垃圾处理点的污水流入了市政供水系管道，该处置点由于内部操作不当导致污水混入供水系统。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操作呀？情况：女朋友成都本科毕业，今天去面试一家工资2000的工作，结果面试官说 双休是对面试的福利，双休是对面试的福利。OK， 好吧，2000块，成都啊，成都本科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